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提摩太前书，沿着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来看上帝对他的教会的建造有什么样的旨意。那这封书信是很特别的，它跟其他的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所读到的保罗书信有一些不同。这些书信像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些书信是叫做教牧书信，它是写给教会里面任职的牧师来指导他们怎么样去建造上帝的教会的。而其他的保罗的书信往往是写给一间教会的全体的成员，主要处理的是一些教义的上面的问题，以及敦促教会成员们过圣洁的生活，处理一些这些成员犯罪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读到这些教牧书信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好像有一点点远啊，和平信徒的每天的生活，怎么去回到在周一回到公司去上班，怎么去这个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但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视角，读圣经的视角。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按照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到底需要什么这种方式去读。我们要客观的去看这封书信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它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对教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侧面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怀着这样的心来读我们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读到第二十五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持自己的清洁。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在警告了假教师的教导之后，保罗再次的转向了正面指导提摩太怎么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在上一周看到了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去在之前的几周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应该怎么工作，你应该怎么敬虔的工作，去宣讲神的圣道，然后怎么在私下劝诫其他的人。然后保罗提到，你怎么应该指导执事们去照顾寡妇，这些有具体需要的人。那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在谈到了执事的工作之后，保罗又转向到了长老的工作。长老在这里面，保罗用的这个词，就是我们翻译成长老 presbyteros， 和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监督episcopos 是互换使用的。所以 episcopos 监督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长老。所以和合本圣经在这里面翻译的是很对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上帝借着保罗的话教导我们，一间符合神的心意的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上一周我们看到，一间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应当是那些真正能够看顾有具体生活需要的人的教会。 寡妇，他们没有生活的来源，他们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所以教会肩负起了照顾寡妇的这样的责任。所以借着执事们的工作，教会彰显上帝的怜悯和爱，向世人见证上帝是那位看顾人的上帝。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上帝教导我们说，一间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应当是公正的教会，而这个公正性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体现在教会对长老的供养上，所以这是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第二个方面是体现在教会对长老名誉的保护上，这是第十九节。教会的公正体现在对犯罪的长老的惩戒上，这是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最后，教会的公正和纯洁体现在案例的过程当中的谨慎上，第二十到二十五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所看的这四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点，教会的公正体现在他对长老的供奉上。第十七节，保罗上来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人更当如此。一间公正的教会是充足供应敬奉那些服侍教会长老的教会，感觉有点绕，对吧？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间教会的公正体现在对于那些劳苦服侍教会的人有这样充分的支持和供应。在这里，保罗提到了长老的供奉问题，对长老的这种敬奉，不仅包括在态度上的尊敬，也包括在经济上的供奉。所以我们上周讲到了，保罗提到那个要敬重真寡妇，对吧？那里面的敬重这个词或者尊敬这个词，它不仅有态度上的意思，它又有在金钱上，在经济上的供应。所以同样的，这个词在这里面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双倍的敬奉。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比对寡妇的敬奉。如果教会对寡妇有经济上的供应，那么教会对于那些服侍教会的、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比寡妇的供应更充足。所以在注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约翰加尔文这样说，教会绝不能忽视长老，应该给他们予以应有的报偿。还有什么比对照顾整个教会的人毫不关心更加无情呢？长老是照顾整个教会的人，长老们。所以如果教会对这些照顾他们的人不关心，这是最冷漠无情的，这是加尔文所说的。因此这里提到的对教会敬奉的对象是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和劳苦传道的人。所以劳苦传道的人这里面指的就是那些专门分别出来参与圣道公共服侍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牧师啊，就是现在站在这儿讲道的，跟你们叭叭讲道的这个人，对吧？这个就是善于教导的，在圣经里面说。所以有的时候这两种人，一个是善于管理的，一个是善于教导的，这两个在有的时候神学上有的时候被区分叫做，一种是叫做治理长老，一种叫做教导型长老。那按照我们 URC 的教会章程的措辞，这里面指的是长老，就是治理教会的，和圣道的仆人，也就是牧师。这两个职分他们在权柄和地位上是平等的，但不是所有的治理长老都负责圣道的事工宣讲，而只是有一些专门的全时间的服侍圣道的长老，也就是牧师，由他们来负责。所以这些全职的圣道仆人，他们并没有其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来赚钱生活。所以保罗提醒教会要特别供养那些以讲道和教导为生的仆人，让他们以福音来养生。尽管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对于全职牧师的供养是普遍的共识，为什么我感觉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替我自己讲呢？的有的时候你讲到关于圣经这个关于教会的领袖，这教会的这种领袖阶层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不是在替自己说话呢，是吧？有的时候有点不太敢讲，对吧？就是 但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就厚着脸皮，对吧？继续把上帝全备的教导来给你们彰显。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会对全职的牧师有供养，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保罗这段话里面不只是提到牧师，他还提到了治理的长老。尽管今天大部分的治理长老都拥有全职的工作，在物质生活上并不缺乏，但是我认为我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我认为我们教会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对于那些有全职工作并且在教会里面做治理性的长老，不能忽略对他们的敬奉。教会不仅应该在态度上尊敬治理的长老，而且应该以某种切实的方式，特别是以金钱的方式来表达对治理长老的敬重。尽管在很多教会里面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认为圣经对此有这样的教导。那接下来或许是保罗为了驳斥那些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不愿意敬奉长老和牧师的人，保罗给出了教会如此敬奉长老的理由。第十八节，为什么教会要在金钱上供奉这些长老呢？保罗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有的时候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多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啊，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教会里面供奉这个圣职的这种教导是基于什么？往往是基于对旧约当中对立位人的供应，对不对？所以你会想，应该是保罗，你应该比较合理的想到的地方是这些礼仪律，对吧？但是没想到保罗把传道人比作牛，把传道人这个比作是一个非人的，这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对一个牲口的一个教导，对吧？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其实我觉得保罗是故意没有引用这些礼仪律对祭司的这些供养，而专门引用民事律来造成一个这种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是什么？这种反差就是上帝在他的旧约的律法当中对牲口都这么在乎，对一个不是人的一个动物都这么在乎，牛在场上工作的时候让他吃，给他足够的吃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上帝的仆人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如果一个农民在旧约时代，如果一个以色列的农民要求他的牛每天按时按点的工作，但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把他嘴缠住不让他吃东西，他犯了摩西律法，他犯了上帝所设立的律法，他会被视为是残忍的、无情的。难道上帝不更要求我们去爱惜、善待那些为教会劳苦的仆人吗？今天有一些教会故意违背圣经的教导，而且不但不为此悔改，还甚至振振有词。他们说：“你看，保罗不是还在支帐篷吗？我们的牧师也可以支帐篷，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们，支帐篷的保罗亲自吩咐提摩太，写信给提摩太去警告以弗所教会，告诉他们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支帐篷的保罗说的。保罗说，我自己放弃了这个是我自己的自愿的选择，但这不代表教会没有这样的责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说，我们是放弃了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依旧有责任去供应你们中间那些劳苦传道的人。保罗怕旧约这句话说的不够清楚，一提说，哎，不是谈这个供奉长老的问题，怎么提到牛了呢？ 感觉说的不够清楚，于是保罗又加上了一句新约上的话，更加直白的话，而这句话是耶稣亲自说的。耶稣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其实如果你们听下午的比利时信条的课程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记得我曾经提过这个叫做什么双约结构，对不对？这个是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保罗把福音书里面的耶稣所说的话的这个记载视为是圣经本身，所以这是新约圣经的权威性的来源一个彰显。保罗首先引用了摩西五经，说牛在场上踹骨，这是申命记，又说经上又说，所以他已经把福音书当作是圣经来看待了。那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但是耶稣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当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到一个村子里面，如果有人接待你们，你们也不要多问什么，就住在他们家，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因为对吧，这是上帝给你们的，上帝感动他的心，让他去实现你们所需满足你们所需要的，然后来传福音。所以教会在经济上供养那些管理教会的长老，特别是那些全时间传道的圣道仆人，是什么？是选择，是一个选择，是一个 optional 的事情吗？不是，是一个必要的事情，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这是公正的事情，这是公义所要求的。若不付工价给工人，是什么？是强暴，是不公，是不公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雅各书说那些不付给工人的工价，工人们的那些哭喊声是达到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不要让那些福音的仆人有这样的哭声，达到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去哭诉教会对他们的不公对待。这样的教会是欺压人的教会，而不是公正的教会。所以这是第一点，一间公正纯洁的教会是充足供应敬奉那些忠心治理教会和服侍圣道的仆人的教会。那接下来保罗谈到了一个非常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在教会里面对长老的保护、控告和惩戒的这些问题。首先他提到了对长老的保护，第十九节保罗上来说，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同样，这是摩西旧约当中摩西律法对审讯的要求啊。如果一个人要告另外一个人到法官面前，他需要在摩西律法之下，他需要找至少两到三个见证人来支持他的这个控告，才能够立案，否则的话审判官是不接这个案子的。那所以在旧约的摩西律法中，这个律法是应用在全体以色列民身上的，对吧？每个人都受这个律法的保护，但是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应用在长老和牧师身上，为什么呢？是不是保罗特别的袒护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这种领导阶层，对吧？要设立这种圣职制度，好像要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互相彼此的维护，然后他们要欺诈这些平信徒，他们是没有地位的，没有这个资格的。不是啊，为什么保罗把一个原来都涉及到，当然教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去控告任何一个平信徒，都是这个原则，如果你没有两三个见证人的话，你只是空口自己说，教会是不接受这样的控告的。但是保罗在里面特别提到长老和牧师，为什么？因为那些真正忠心服侍教会的仆人，他们比其他的平信徒往往会受到更多不公的指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在历史的任何阶段都是这样的。加尔文这样注释这一段圣经，他说，因为没有人比敬虔的教师更容易受到毁谤和污蔑，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工作的难度很大，有的时候他们在工作中陷入到泥潭，要么步履蹒跚，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他们的工作有失误，因此有很多邪恶的人会抓住这些机会来找他们的麻烦。而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情， 那就是尽管他们正确的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他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没有犯任何的错，但他们也永远无法摆脱无数的责难。这就是撒旦的狡猾之处，他要把人的心从牧师的身上引开，使教导逐渐陷入到蔑视。这样不仅冤枉了无辜的人，使他们的名誉被不公的毁谤，更重要的是借此上帝神圣的教义的权威被撒旦削弱了。哇，加尔文这段话是非常有洞见的，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洞见，弟兄姐妹们，之前我讲过，给向叔讲过这个加尔文的课程，对不对？啊，现在又是因为他这一生遭受了无数这样的指控，因此他感同身受。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加尔文都遭受了什么指控，是吧？去听一下我讲的这个加尔文的课程，你们就知道了。那牧师和长老们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和指责。加尔文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完美，的确他们是罪人，他们的缺点往往会在他们的服侍当中被放大，对吧？他们的骄傲，他们的一些知识上的匮乏，他们的一些急躁的心情，他们的一些言语上的失误都会被放大。有的时候甚至不是缺点或者犯罪的事情，甚至任何一个事情都可能会被人扭曲掉，被一些邪恶的一些思想扭曲掉。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一个教会的平信徒家吃饭，对吧？然后他很热情，他邀请你，他热情的给你摆了一桌做的非常好的意大利餐，是吧？然后他走到他的这个 pantry 里面，拿出了一瓶82年的拉菲，82年的，擦一擦，上面还有灰呢，对吧？然后拿小烛光一照着，看看里面有没有沉淀物，对不对？这你打开醒了半个小时，给你倒上了，哇，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太热情好客了，太慷慨了，对吧？我来他家刚吃饭，他就给我打开一瓶82年的拉菲。如果你去牧师家吃饭，牧师很热情的接待你，或者你去长老家吃，你去牧师吧，因为牧师一般都是全职侍奉的。牧师很热情的接待你，牧师走到 pantry， 拿出了一瓶82年的拉菲，帮你打开了，给你倒上了。你会怎么想？哟，这个牧师怎么还有82年的拉菲啊？哎呦，这个牧师这个私下不知道赚了多少钱啊，是吧？还有82年的拉菲啊？他不会想说他对他很慷慨，他会开始用很多邪恶的思想，会想，他到底是从哪儿弄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就不是因为他是别的，如果他不是牧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他是牧师，这些很多的这些思想，一些指控，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些指控就全都冒出来了。而且还有很多时候，牧师和长老受到各样的指控，恰恰是因为他们正在正确的履行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的工作包括纠正别人的错误，因为牧师跟长老的工作没办法，对吧？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聘的这个招聘书上就写着，你如果想要做这个职分，你需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啊，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这样，对吧？如果你不是做牧师做长老的，对吧？你这个事不关己，就直接走过去嘛，他愿意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反正我是这样的心态，对吧？但是这份工作的申请书上，对吧，写了这是你工作的职责，你需要揭露人的罪，你需要劝人悔改，你需要引他回到上帝面前与上帝和好。我这个工作真的是太得罪人了，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得罪人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揭露人的自义，去揭露人的罪，去拿着律法的宝剑去刺透人的心，要去把他杀死。 很多的时候，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被别人仇视，你知道吗？你会被别人视为眼中钉，你会失去很多朋友。本来你们玩的挺好的，是吧？但是因为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你必须要说一些话，导致本来是朋友的人反目成仇。他觉得你算老几？你是谁？你凭什么说我？我不算老几呢。但是问题是，这是我的工作申请书上写的，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办法。我如果不这样做，我没有办法向上帝交账，所以我是不得已要这样做。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控告长老的橙子没有见证人不要收，想都不要想，因为那些恶意的指控会严重的打击服侍的人的热情。你们要知道，舌头的罪恶是有非常大的力量的。你不要觉得说随我就是随口说一说嘛。圣经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舌头能够点燃地狱的火。上帝将来审判的时候要审判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背后说人的闲话，上帝都要审判。所以言语和指控的话是有着极大的力量的。所以你们看什么，很多网络暴力，对不对？最近你们看不看哪个一个16岁的小男孩因为这个找这个失丧的父母，然后被网络暴力，人家也没干什么，对吧？就是上网上评价一下你，你肯定是论断一下你的动机，你肯定是为了出名，所以把自己的这些寻亲的记录录在网上，然后这个小孩子受不了了就自杀了，对不对？言语的力量，你出口的话语，你对别人的指控，你对别人的毁谤，你背后说别人的闲话，都是刀，能够刺透人的心。因此教会的牧长会议会需要非常的有智慧，需要学会拒绝那些缺乏证据那种发泄情绪式的个人性的指控。你要知道，如果你在教会里的牧长会服侍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牧长会时不时的都会收到很多这种对长老啊牧师的指控啊。我们母会的牧师Brad 啊，所以有的时候区会里面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正在成立这种牧师之间的彼此的这种代祷的事项啊。Brad 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我这个刚开始有一些困惑的时候，我去找 Brad 跟我说，当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我没认识，不认识他们，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有一个家庭有一天主日在我上台讲道之前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脸说，我们不是朋友，指着我的脸说，以后不要跟我说话，我们不是朋友。他说我都不认识的，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就让这家人非常的令他们反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谢上帝，对吧？ COVID 的这家人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意见，对教会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他们走了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不断的在这些指控、这些责难、这些抱怨，是平信徒是不背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骂声全部都背在牧师长老的身上，而教会的议会需要学会保护牧师和长老，没有理由的这些控告不需要让他们知道，因为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的心会很沉重，他们会失去服侍的热情。所以作为教会要保护长老和牧师们和服侍的这个热情。然后接下来的确会有一些不好的犯罪的长老出现在教会里，这不是不可能。所以保罗接下来的第三点，他提到了怎么样去面对那些犯罪的长老。第20节，犯罪的人，这里面这个人从上下文的语境你可以分析出来是指的犯罪的长老。犯罪的长老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要叫其余的长老也可以惧怕，这样是比较合理的翻译。所以这里面不只是一般犯罪的人，而是指教会领袖。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领袖长老牧师 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服在教会的惩戒权柄之下，没有一个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上。我也不是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上。如果教会，如果我犯罪，教会发现并且确定我是犯罪了，那么教会会审判我，会惩戒我，啊，教会的长老也是一样。保护任职者的措施不应该被无限的滥用，最终变成包庇罪犯。因此，教会保持公正的另外一方面，除了不用虚假的指控来毁谤领袖之外，还体现在当领袖当中有行为不当的人的时候，会受到及时的纠正和处理。保罗意识到教会领袖阶层的纯洁对于一间教会至关重要，因此他接下来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庄重的神圣的话。他21节说，我在神并在基督耶稣以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保罗把他所能够诉诸的一切的这个在天上的一切的这些权柄全部都说尽了。神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在所有的天使面前，我嘱咐你提摩太，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行事要遵守我说的这句话，行事不可存偏见，不可以偏心。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教会的领袖，就是在任何的一个组织当中的领袖阶层，会陷入到这种互相包庇，会陷入到这种有一些特权的这种的状况，对吧？他是长老，哎，长老也可以惩戒吗？他是牧师啊，牧师，对吧？如果我们惩戒了牧师，那会不会大家看这间教会的脸色都变了，都不一样了，我们就粉饰一下，对吧？让这件事情就过去吧。而保罗非常严厉的，他说，在神，在耶稣基督，在众天使面前，我嘱咐你，千万不可以存成见，不可以偏心。如果有犯罪的领袖，要责备他，要当众责备他，因为教会的健康不是装出来的，教会的健康不是粉饰出来，不是掩盖出来的，教会的健康必须是从里到外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如果一间教会的领袖犯罪，被包庇，被遮盖，这间教会没有希望，这间教会没有希望。我们 URC 的教会在前几年曾经发现在艾奥瓦这个州的一间教会的牧师和教会里面6个姐妹都有不正当的性关系，他被惩戒了。的确，这会对教会的名誉造成极大的损失，但是这种惩戒对于教会的最终极的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人被包庇、被掩饰，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判了10年好像。如果这样的牧师被掩盖起来，他所造成的伤害就不仅仅是这6个姐妹而已。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在 OPC 去这个非洲的这个宣教的团队里面的一个领袖性侵了一个14岁的女孩，在这场宣教之旅当中，一个短宣当中，在短宣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很多这种披着羊皮的狼会特别喜欢短宣啊，因为去了之后就回来了，反正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很多的受害者是没有途径去反馈这些信息的。我今天一讲又开始讲多了，对吧？但是这是教会公正所在，教会的公正要体现在对那些犯罪的领袖有刚正不阿的审判，要当众责备他们。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对，在我们看最后一条之前，我简单的先给大家 告诉大家，我们在教会章程里面，如果你们去上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去搜教会章程，对吧？你点开之后，61、62条有提到对于任职者的革职、停职和惩戒，到底哪些罪会导致他们被惩戒？所以我在这儿就不多赘述，你们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一间公正的教会是在对领袖案例的过程当中是谨慎的。第22节就是说，保罗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按手的礼仪是在设立职分的时候进行的，对吧？接下来27号你们会看到案例圣职的新的职分的人的这样的礼仪，这种礼仪是在案例的时候进行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着急，要慢下来，要有耐心，呼应了前面对于长老的要求，不能是初信徒，执事必须经过试验的时期等等这些教导。为什么？因为以弗所教会已经出现了犯罪的长老和假教师，因此提摩太应该更加的谨慎。第24、25节告诉了我们原因，为什么之所以要如此这样缓慢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说有一些罪是需要时间的考验才能慢慢浮现的，对吧？保罗说有一些罪是很快就到审判台前了，但是这个审判台指的是提摩太自己心中的这个判断，对吧？他自己心中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当长老，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品质上的问题等等，这是提摩太自己的判断。所以他说有些罪很明显，但是有些罪是需要时间的才能看得出来的。急促的案例会使提摩太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如果提摩太急促的案例一个犯罪者，一个犯很严重的罪的人成为长老，他自己不知道，对吧？但是他案例了他作为长老，那这种案例非但没有彰显教会的公正，反而在众人面前是鼓励犯罪。人们会认为，你看啊，原来犯这个罪的人都能当长老，对吧？那我们就可以随便犯这种罪了，对不对？反正他都可以当长老嘛。或许提摩太也犯这种罪啊，所以因着仓促案例，这种犯罪者成为长老，会使得提摩太自己也被牵连受指控。然后接下来保罗在23节说了一个跟这完全不相关的话，对吧？保罗说，因为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所以不要照常喝水了，要喝一点酒。弟兄姐妹们，圣经劝诫我们要喝一点酒啊，所以对吧？这个圣经从来没有完全的禁止酒的使用，圣经劝诫你们，如果你们胃口不清，喝一点酒。提摩太很可能是为了抵抗这种假教师，他们是来自这种犹太的律法主义的这一方面，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完全不碰任何的酒，来为了保证他在假教师面前是不被指控的。但是呢，保罗说，对吧？你不用为了满足假教师们的要求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保罗对提摩太的穿插的这句话，体现了使徒对那些劳苦传道的人的这种关爱，所以这个也是极大的鼓励。上帝纪念那些劳苦传福音的人。然后接下来保罗给出了缓慢案例的理由，那就是有一些罪是明显的，有一些罪是不明显的。如果一个人，对吧？如果我们选立长老的时候看说这个一个人当着牧师的面喝的东倒西歪的，对吧？那很明显他没有达到圣经对长老的要求的资格，他不用过多的考察，这个罪是明显的。但是保罗说有一些罪是不明显的，甚至是在提摩太做出决定之后才发现的。例如一个人对权力有强烈的欲望，这个东西是不明显的。有很多的时候对于权力有极大欲望的人，他在人面前的表现往往是相反的，他是很卑微的。但是一旦他得到权力之后，他就会变得咄咄逼人。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可能看起来很友善，他看起来很温和， 但是一旦他的权力被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本性就暴露了。因此保罗劝诫他要慢下来。另外反过来，25节也给提摩太带来安慰。提摩太会说，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安慰？我这个分不清了，对吧？保罗说，那些适合当长老的，他们的美德和善行也会显明出来的。即便他们不去宣扬自己做的有多好，那么那些不明显的善行，保罗说也不能隐藏。他们的美德会在外人面前获得良好的名声，他们忠心的带领自己的家人，自然能够结出家人敬虔的果子。他们的妻子孩子身上会体现出端庄自守，他的自控能力，他得体的分寸，他宽于待人的胸襟，自然都会获得他人对他的尊敬。他慷慨的心会使得他的家成为接待弟兄姐妹和客旅的地方。所以提摩太不必去揣测，上帝啊，你到底要安慰谁呢？他可以看外在的这些善行的表现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只需要照着保罗的话去检验这些人的生活，就可以知道哪些人适合担任长老的职分。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看到按照圣经的原则建立的教会，上一周我们看到是看顾有需要的人的教会，而这一周我们看到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是公正的教会。一间公正的教会是慷慨供应劳苦服侍的仆人的教会，他们不会苦待上帝的仆人，使他们做工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一间公正的教会是保护长老免受不公指控的教会，他们会斥责那些莫须有的指控，捍卫牧师长老的名誉，因此激发他们继续敬虔服侍的热情和动力。一间公正的教会是会公正审判那些犯罪的领袖的教会，他们不会包庇犯罪的领袖，而使公义得以建立。一间公正的教会是谨慎的选立带领教会领袖的教会。因此弟兄姐妹们，愿上帝今天帮助我们，也能够把恩约教会建立成这样一间公正纯洁的教会，来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借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段话，能够提醒我们你的教会，那个奉你名所建立的教会是公正的。主要我们知道人性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亲自保守恩约教会，好叫这间教会能够真正的荣耀你的名，能够做一间公正的教会，做一间刚正不阿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